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也谢谢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感谢吴牧师他的介绍啊，我是2009年的时候曾经有半年的时间在国语活计实习，然后当中也许多弟兄姐妹们都还见过啊，所以也是感觉回来这里非常的亲切。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高中的时候是同学，那么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开始谈恋爱，开始谈恋爱的日子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然后呢，因为读大学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大学也不是说也学业非常的繁重哦，所以呢大家也是一起谈恋爱的时候也当中也有很多对他有很多很多的爱哦。所以我们因为我是读的本科，然后呢他读的大专，所以呢有两年的时间我们是分开两地。那么基本上每个礼拜，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微信啊，没有什么这些的东西哦。那么到时候就是写信，所以呢每个礼拜写一封信给他，他每个礼拜写一封信给我。所以当我们移民的时候，我们结婚然后移民来的时候，很多东西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带，我们就带了一小箱我们当年就是书信来往的那一些的书信，我们带过来加拿大。而在读大学的时候最后一年，我们曾经去火山玩哦，可能有没有人去过火山，我们半夜的时候去爬山，爬到因为很黑，然后爬到半山有一个地方呢是倒转，差不多倒转这样过来的哦。然后呢我的女朋友在前面爬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下来了，因为她有畏高症。所以当时我在她后面，我当时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她掉下去我也跳过去抱着她，我们一起死掉就算了，我可以为她死掉我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毕业的时候，那很顺理成章我们就结婚了哦。我们1999年结婚，然后2000年我们移民过来。我以为从此以后就是王子与公主非常幸福的一直过以后的日子，但是想不到移民不用一年的时间，我就发现我们的爱很有限。当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街里面都是最小的，所以我们也是跟父母一起住，所以呢什么家务都不用干，一来到这里父母不在身边了，每天谁煮饭都可以成为我们吵架的原因。每天出门这个七件事都可以让我们非常的烦恼，然后我在读书他在工作，我们压力都很大，我们住在地下室里面暗无天日的日子。所以我们常常有吵架有冷战。在2001年我们才结婚两年的时候，我心里面在呐喊，我说我以为我可以这样子爱他一辈子，但是我发现我的爱很有限。我发现原来结了婚之后真的是否就好像有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另外有人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可能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坟墓与天堂之间，但是那个时刻我感受到我的婚姻正在逐渐走向坟墓。此时此刻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想起你的婚姻，你觉得你是正在走向天堂还是走向坟墓？或许如果你现在正活在天堂，我们恭喜你，或许你现在感觉你的婚姻好像在坟墓里面一样，那么你就要耐心认真地听下面的信息。当我在这样子发出一个呐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前路如何，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压力仍在，我们仍然很辛苦的在加拿大来挣扎，然后问题仍在，我们仍然为了谁该做家务我们在那里争吵。而可能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不仅仅是夫妻的关系，还包括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当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班在UT Scarborough 的一班学生，我跟他们认识多一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绝大部分的家庭都很破碎，要不就父母已经离婚，要不父母呢就是貌合神离，只是勉强在维系一个的家庭。又或许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关系就好像在坟墓当中一样。那么我们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哪里才有出路？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可以重新有一个好的关系？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父啊，人所讲的都很有限，但是你的话语带着能力，父啊，就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语来敞开，向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向我说话。父啊，就求你来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认识的一位的学生徒，然后我跟他在聊的时候，他说当他从中国一过来第一个学期，他的父母就告诉他他们离婚了。这位同学说，他我一早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了。其实事实上是他父母一早就已经有一个的认同，就是说等儿子出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这一位同学也觉得啊，这个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因为他觉得他父母生活在一起很痛苦。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以后我就不太想结婚，我就跟我的朋友同居就好了，就算我要结婚哦，我不要生孩子。他说干嘛生一个孩子让他在一个这么痛苦的家庭当中来成长呢？我见过很多的小孩子，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父母的一个的样板让他们对婚姻失去了信心。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说我要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当我们打开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总共17节的圣经，其中有13节是讲到夫妻的关系，只有4节讲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我们华人常常觉得儿女最大，所以呢，当生了孩子之后，夫妻关系就放在一边，然后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儿女的身上，然后等儿女离开空巢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旁边的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他。所以很多的人离婚的时候是等到儿女离开了之后才开始离婚。所以问题在于不是我们的儿女很难去管，问题乃在于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夫妻有没有好好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夫妻的关系，以及我们整个家庭是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的图画，在这个图画的里面 ，AV 的弟兄姐妹可以将下面的一张图画，对，在这个图画的里面，大家看见一个非常漂亮、很舒服的一个的 home 啊、哦。大家留意，在里面一切都井然有序，但是你留意，这一个的家庭能够被撑起来，有几个的元素。其中首先有一个很稳固的地基，很稳固的根基在下面，你才能够在上面放上你的东西，对不对？第二方面，有两条非常坚固的柱子顶着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才能够 非常的稳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个的地基，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地基。第二方面，有两条非常坚固的柱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丈夫与太太。但是可能有些的弟兄姐妹，可能这些的情况不一定是能够用在你身上，可能你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单亲的爸爸。但是重点的是你的地基打在哪里。如果你的地基打得好的时候，就算一条柱子靠着神的恩典，你仍然能够将这个家庭可以比较健康的可以建造下去。如果在座当中有些的年轻人，我远远都还没有去到那个阶段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我连男朋友都还没有呢，那你首先今天要开始学习，你怎么样能够成为那两条坚固的柱子其中的一条，将来求神给你另外一条坚固的柱子，以及你可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如果大家留意，我今天读经呢，如果大家打开自己的和合本的圣经，你会发现我今天读经的时候将21节接了进去。21节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果我自己手上的和合本的圣经在21节和22节当中，写者接上了一句话，妻子和丈夫。当然这个不是属于圣经的一部分，这个是后来的写者他们接上去的，他们认为将21节和22节应该要分开。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真牧师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将21节也放上去啊？我跟大家讲，在22节，如果大家留意自己的和合本的圣经，我这里的圣经呢说，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括弧）当顺服（括弧）自己的丈夫，如同（括弧）顺服（括弧）主。或许你的不是括弧，可能是下面虚线。虚线，这个代表是什么？和合本的翻译很忠诚的、很真实的来告诉我们说，当顺服和顺服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他要用括弧括上去。他翻译出来了，但是他用括弧括上去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当顺服和顺服是没有的。那么是不是翻译错呢？不是，翻译得很对。为什么？因为这个顺服是从21节彼此顺服，那个顺服那个词借过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将21节和22节分开来看。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21节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着敬畏基督的心，然后跟着33节，请大家看，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大家看见吗？敬重、敬畏，21节的敬畏，33节的敬重，这两个在原文里面也是同源词，代表是什么？这两个同源词将21节跟33节好像括弧一样括了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新闻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很简单嘛，不就是讲丈夫要爱妻子吗？妻子要顺服丈夫吗？就是这么多了。如果这个是你读圣经得到的一个的信息，那么你就错过了最大的信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最大的信息，不仅仅是讲丈夫你要爱妻子，妻子你要顺服丈夫，更重要的，如果你留意13节经文里面最经常出现的还有一个词，直接和间接，13节里面出现了10节的经文都出现这一个主基督，你留意吗？ 所以呢，这里不仅仅是讲夫妻的关系，这里是讲跟神的关系。如果神只是给了一个命令说，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我们待会才讲一讲这个命令有多难做哦。我们做丈夫的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妻子这么不可爱哦，然后呢天天找我扎，然后呢我做什么事情他总是要反对，然后呢也不太尊重我，你叫我怎么爱得下去？又或者可能妻子说，哎呀，这个丈夫看来看去不像头啊，这个像尾巴多一点啊，你叫我怎么尊重他？你明白吗？如果神只是将这个命令这样子给我们，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重点乃在于，原来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21节说，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33节说，太太也要敬重她的丈夫。然后整个的经文重点在于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丈夫他愿意爱妻子，乃是因为他敬畏神，不是因为这位妻子可不可爱，这一位妻子值不值得爱，跟这个无关。乃重点乃在于说，这位丈夫说，神啊，我爱你，既然你让我成为这我太太的丈夫，那么求你给我有爱心，让我能够爱她。同样的，这一位太太她愿意顺服丈夫，不是因为这一位丈夫非常的高大熟龄，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能够体贴她的需要，不是因为这些，乃是因为这位太太敬畏神。所以她说，神啊，我爱你，我敬畏你，我既然成为她的太太，就求你给我顺服的心，让我学习尊重他。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看见吗？这里重点不仅仅在于丈夫跟太太的关系，这里重点乃是丈夫跟太太跟神的关系。当你在婚姻当中的时候，你是否有一位敬畏的神的心？你知道你的婚姻是要活出你跟神的关系呢？所以这个是根基啊，我们说有一个根基，对不对？这个根基，你要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最大的根基乃是你双方夫妻双方都愿意敬畏神，都愿意爱神。有很多很多的统计的数字都告诉我们，很多的第二代，他们一进到大学的时候，马上就消失了，从教会里面消失，甚至有一些就离开了神，有一些就不再愿意去相信主。其中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有一些的年轻人说，我见到父母来到教会，头上好像有一个光环，对这些弟兄姊妹们非常的有爱，很有爱心，然后呢很敬虔，然后一坐上车，两夫妻一讲话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呀，你看看那一位弟兄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那一位姐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摔盘子，两个人就骂，两个人就吵，什么脏话都可以讲得出来。这些的年轻人很怀疑说，他们的父母所相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又或者说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面前所表达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信仰。所以这些年轻人很真诚，他说，我不要再做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呢，要么我信，我认认真真的信，要么我就不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一代流失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将敬畏神这个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带到我们夫妻关系的里面，我们敬畏神只是停留在星期天此时此刻。当我在2001年，我心里面发出这样子的呐喊，所以神很恩待我们，我们后来就是有 有人带我们去到教会，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先后信了主。信了主对我们两夫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改变，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改变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们夫妻关系很大的转折点，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去到恩爱夫妇营里面。在在恩爱夫妇营里面有3天2夜的一个营会，在星期六的晚上，那个课程完了，然后我们两夫妇进到房间里面去。那个时候，圣灵责备我。我想起了我跟我太太谈恋爱到那一天，我得罪她很多东西。于是我在圣灵感动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来认罪，我就将我跟她谈恋爱到那一天，我得罪她所有的事情，我都跟她来认。然后我太太也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她跟我来认罪，然后我们彼此饶恕，然后我们拉着手，我们跪下来，跪在床上。我们有我们小时候所想到的每一件罪，我们向神来认，向这位阿爸天父来认，啊，这是我们人生当中认罪认得差不多最久的一次，1个多小时，我们就是不断的在那里认罪。而那个时刻，神给我看到有一个的突破，这突破就好像天上有一个黑板，这黑板写了我很多的罪状，一条一条写在那里，密密麻麻。当我跪在那里，我向天父来认罪的时候，很奇妙的，认一条就被抹走了，认一条就被抹走了，认一条就被抹走了。等我所有的罪都认完的时候，黑板不见了，天空一片的晴朗。我第一次，我信主3年了，我第一次我感觉跟这位阿爸天父这么的靠近，我第一次感觉跟我太太原来可以这样的亲密。所以那一次完全颠覆了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完全更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后来我们继续 有这个夫妇营的跟进，然后2006年开始，我们夫妻就在那里义务的来带领恩爱夫妇营，一直到当上一年，就是神呼召我，就是离开这个教会的牧养的一个岗位，然后呢全职的去到接新来服侍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预备好了。贵弟兄姐妹们，夫妻关系更新必须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有更新。所以刚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看见可能是教会里面今年的一个主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顺序非常好，认识基督，敬畏基督，你跟神有好的关系，你才可能重塑生命，你重塑生命，你才可能影响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发梦，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不可能，我们这样的生命怎么可能去改变得到世界？首先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自己家庭的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别人看见的时候就说，哇，好像你这样子当基督徒我觉得很羡慕，好像你这样子当基督徒我很希望好像你这样子有这样的幸福的家庭。所以 当我们 两夫妻的关系 被改变的时候，从2003年我爸爸妈妈在电话里面信主，然后一直我们后来2005年我跟我姐姐回到中国，我们去找那些亲戚朋友，一个一个的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讲清楚了，我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信的是什么东西那些的亲戚朋友很给面子，然后呢每一个都应约来，我们就跟他分享福音，然后有一些信主了。所以到今天我们这个家族从由1个2个3个开始，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起码有20个都已经是基督徒，我自己父母，我的岳父岳母， 我太太的姐姐整个家庭，我的叔叔，我的叔叔的儿子，整个家庭，他们一个一个家庭这样子来信主。 这当中的，就是首先神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笃定，就是说我们所信的是真的神。你们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首先你要敬畏神的心，然后才可以来更新你自己夫妻的关系。然后跟着我们去看两条的柱子，两条的柱子怎么样可以坚强，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更新自己的生命。第一条柱子是丈夫，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到丈夫与太太的一个的角色。如果我将这段经文讲到丈夫的完全总括出来，我可以用一句话说，丈夫的角色就是在爱心中学习做头。丈夫的角色就是在爱心中学习做头。我相信丈夫要爱妻子，这段经文讲得太清楚太清楚了。而且呢，这里他用了一个的比喻哦，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他用了一个比喻，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鼓励我们做丈夫的，你爱妻子爱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为你妻子来舍命。而且这个爱他用的是现在时，现在时代表什么，你要持续不断的爱，不是好像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哦，可以爱得很疯狂，对不对？你可以愿意为他舍弃生命，但是等结婚的时候，每天面对的这些生活上面的不同，每天面对的这些争争吵吵的时候，这种爱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一种委身的爱，一种持久的爱，一种愿意舍身舍弃自己放下自己的爱。我在卡加利，我认识有一对的弟兄姐妹。这对的弟兄姐妹啊、先生叫做 Jack， 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他们两夫妻是从小就相信耶稣，然后呢，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有很好的服事。然后呢，这位 Jack 的弟兄呢，他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他是卡加利电力局的高层哦。2011年，他们就准备要退休，所以退休之前呢，就去一个的一个旅游，去旅游，跟他太太文晶晶，然后跟他太太去旅游。想不到在旅游的过程的里面，有细菌进入他太太的脑里面，然后结果医生。他太太马上就送到医院里面了，就是病重非常厉害了。医生就说，因为细菌进到脑里面，脑细胞死了1/4，所以呢，他就说基本上不乐观。然后呢，他太太当时就昏迷在这个医院里面了。所以这位的弟兄，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说，他面对人生当中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的决定，面对太太就躺在床上，他应该怎么样去过他的下半生，对不对？他说他在神面前，他感谢神，他那时候究竟是否真的爱太太，这个时候才面对最大的考验，对不对？之前一直都是非常的顺利，事业很成功，有钱，只要他想做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可以去玩，去你要跟太太去度假，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呢一切都很顺利，家庭也觉得很幸福。但是那一刻他面对一个的选择，所以他说他抱着他太太在医院的病床里面，他跟太太来重新的来，在结婚的时候他跟太太讲的盟约，他再一次对着他太太，其实他太太有没有听得见他完全不知道，因为已经昏迷了，对不对？但是那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他说是福是祸，生死与共，疾病相扶。所以他下定决心说，太太不管你的状况如何，求神给我力量，让我继续好好的来爱你。
于是他就每天来看他太太，跟他太太一起聊天，跟他说话，读圣经，跟他为他祷告。他太太其实没有太大反应，因为他跟甚至都不知道他太太听不听得见，对不对？但是他一天一天坚持这样的去做，感谢神很怜悯，他太太慢慢的好起来了，慢慢的身体慢慢的康复了，虽然还是比正常的要缓慢很多哦。所以我们那一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太太也跟我们去，他走路还是有点不太行，有时候还是需要那位弟兄扶他，然后呢讲话基本上都不是很利索，只能够很简单的说几句话，但是听呢基本上都可以听得明白。然后这位弟兄他说，感谢神，这样的七年的时间如果靠他自己他撑不下去，但是说神给我里面有力量，让我能够这样子来继续的来爱他，即使到现在他说我仍然面对许多的挑战，比如说因为他太太病了，那么有时候可能会有些脾气，有时候可能会不明白他干了什么，所以呢他要接受他太太不明白，但是仍然以爱心来付出。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那个餐馆里面的这些员工对他们非常的尊重，然后这位 Jet 弟兄说，以前这个餐馆的员工尊重我是因为我是一个高层，因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因为我的身份，所以他们很尊重我。但是后来当他们经历过这个的时候，他们用这个餐馆去做布道会，他说他分享他们夫妻的这种的经历的时候，所有的员工都停下工作很专心的来听他讲，所以他说今天他们尊重我不再是因为我过去的怎么样辉煌，乃是因为他们敬佩我们夫妻有这样子可以同行，他敬佩我们彼此之间这种爱。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婚姻事实上是一场的见证，天使、神、众人都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怎么样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各位做丈夫的，在这个 Jet 他自己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爱是要不管对方明不明白，不管对方体不体会得到，不管对方他的情况如何，我们仍然坚持我们愿意去爱他，为做弟兄的托付。所以刚今天如果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各位弟兄能够向你的太太表达出你的爱意呢？你可以怎么做？当你的太太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放下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来表达我爱你呢？所以大家去想想，今天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向你的太太来表达你的爱。如果今天你的太太不在这里，你怎么样可以向那位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太太来表达，有耶稣在我生命里面，我生命改变了，我可以用这样子的爱来爱你，以及圣经说这个就能够好像将这个火放在这个炭火当中来温暖他，让他可以感受到神的这种爱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所相信的神真的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丈夫身上的一个舍命的爱，丈夫怎么样来学习做头。在这里有一段的经文，他这里圣经特别用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根治在前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里讲到我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特别我刚刚出信的时候，我常常一讲到做头呢，我就觉得啊，真好，神对我们男人真不错，就是我们是应该要在家里面做头的，什么事都应该是我说了算嘛，对不对啊？我们想的，我们就是比较逻辑思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推论非常的对嘛。所以呢，我刚出信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做头呢，就是有点就是反正我就最后拍这个桌子，我就说了这么干，就应该全家人都要跟着我来。后来慢慢我研究圣经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的头不是我当初所想象的那一个头。整本圣经讲到头，而且是用基督是教会为首，这个经文只有五处，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不过有一处非常的贴切到讲到这个头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意思的，是在以弗所书之前四章的十五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成熟，或凡事长进，连衣头基督。他这里翻译是元首基督，但是其实是讲头，一样的意思哦。连衣头基督，然后跟着呢，这个头是有可以达到什么作用呢？头是找到什么作用呢？全身都靠着头，这个头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见吗？这个头不是作威作福的头啊，这个头是连接身体，然后供应身体，然后牧养身体，然后让身体可以渐渐成长的头啊。所以在这里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怎么样？各位弟兄，原来神让我们在家中做头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的责任，是我们要牧养我们的太太。我们要牧养我们的太太，你不管她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的牧养她，帮助他熟练的成长，帮助他生命成长成熟。那么首先的一个条件一定是，各位做弟兄的，我们自己首先要成长啊！我们自己首先要成长，这个很难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信任我们，将一个这么荣耀的责任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求神的恩典，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首先自己生命成长，以及我们可以来牧养关心关怀我们的太太，爱她，在爱中来学习做头，帮助我们的太太可以跟神更亲近。当我信主，其实我太太比我早两个月信主，但是后来神在我身上有工作，然后慢慢我越来越追求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为我太太禁食祷告。你知道吗？禁食祷告呢，就是受了很大委屈嘛。然后就跟神讲：“哎呀，我要饿着肚子，你要听我说啊，神啊，你看他这样子对待我，真的很不熟灵。神啊，你改变他。”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禁食祷告都是控诉，就是向神控诉，就是叫神改变他。但是后来我继续为他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给我里面产生很多的怜悯。我说：“神啊，好可惜啊！你看他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爱你、顺服你，然后与你有好的关系那种的祝福，好可惜啊！神啊，求你怜悯他。”当这样子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奇妙，神真的就是按照这个祷告一项一项的在他身上来成就。所以各位做丈夫的，我们当头真的很不容易啊，可能有时候你真的需要禁食祷告啊，有时候你真的要迫切的每天的为你太太来祷告啊，让神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生命发出亮光，他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你就会发现两个人有机会在不断的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在他发现，哇，原来太太每天都不一样哦，不是他的外表哦，是他里面的生命，你会发现他不断的更新。然后呢，他也会发现原来我的丈夫生命是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不一样，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夫妻关系很美好。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在这种关系里面可以来经历它。这是丈夫的角色，在爱中学习堕头；妻子的角色是在自由中甘心顺服。这里讲到一开始二十二节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而且他特别用了一个比喻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顺服，我们又有另外一种的误解。特别姐妹有时候一想到顺服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位神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哦，然后要求我们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位丈夫好像在属灵上面也比不上我，爱心上面也比不上我，然后呢做起事情来也没有我那么勤快，好像各方各面他都不配得到我的顺服啊。请大家留意，在这里顺服，如果大家参考平行的经文，因为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同样的讲到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讲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个顺服用的是一个官身的仪态，就是希腊文用的是官身的仪态。这代表是什么呢？这代表这神不是强迫这一位姐妹用锁链锁住她，叫他这样子顺服。官身以态也就是说，神将一个自由赐给了这一位姐妹，这是官身这一位姐妹她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背后是考量你跟神的关系。神在这里将一个自由送给姐妹，说姐妹啊，你可以去选择，但是你的选择里面代表着你是否愿意敬畏我，在你这个选择里面代表着你是否愿意爱我。所以不在乎你这位丈夫是否值得你的顺服，不在意乎那一位丈夫他信不信主，乃在意乎姐妹啊，你是否因为神的缘故，你放下你自己的自由，你愿意选择说，主啊，我爱你，所以我顺服这一位的丈夫。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神很奇妙，他将一个启示给了保罗，他在这里讲说，丈夫你要爱妻子，妻子你要敬重丈夫，你要尊重丈夫。如果你去留意，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将一个的原始的设计放在男跟女的里面，在一个的家庭当中，在一个男人女人的需要的里面。大家想象一下一些场合，如果在一个一般的姐妹她们正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位丈夫过来跟这位姐妹讲，哇，老婆你很棒哦，我很仰慕你。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一位做太太的会怎么样啊？她会不会觉得哇，我真好，怎么样？不一定啊，很可能这位姐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位丈夫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位丈夫过来说，老婆我爱你，要亲她一下，你明白吗？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将一个的内在的设计放在男跟女的里面，丈夫需要的是女人的尊重，女人需要的是丈夫的爱。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再去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丈夫他在街里面，他说什么话都没人理他的，一个太太说哎呀不要管他，然后呢儿女们说哎呀不要管爸爸，他在说什么，都是妈妈说了算，妈妈才是最后的权威。然后呢这位丈夫在街里面灰溜溜的过日子，总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他回到公司，然后呢就旁边有一个小妹妹刚刚进到公司三个月，什么都不懂，然后就过来说，哎呀老王可不可以帮忙一下，我这个不太懂啊。然后呢这个丈夫说哎 OK 就帮他搞定。哇，这位小妹妹很仰慕的望着他，哇老王你好厉害哦，哎今天的咖啡是我的哦， 一天如此，两天如此。这位老王回到街的时候不是人，回到街里面的时候什么都不是，说的话从来没有人听。但是又回到公司旁边那一位小妹妹，哇，仰慕她不得了，你知道吗？总有一天她的心全都跑到那边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在阶庭当中设立了一些的次序，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神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了一些的内在的需要，让我们在这种自然，就是非常有秩序的这种的秩序的里面，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当一个阶庭，一个姐妹什么都要她说了算，她自己硬要撑起 整天篇的时候，她的心里面得不到满足，她觉得自己很辛苦，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管，然后都是我来。但是事实上这位先生很想管，但是他不给他机会管，你明白吗？他才做了一下子就说，哎，不行啊，你就让我来。他心里面得到不到满足，他心里面渴望是他的先生撑起这一头街的时候，他可以跟他一起来合作。这一撑起这头街，他觉得是我男人的责任，我要负责这个街亭，我要好好的照顾这个街亭。但是在街里面从来没有人愿意听他的。所以很多的悲剧，我看见很多街亭的悲剧都是这种男女关系的颠倒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给下一代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姐妹来顺服丈夫，一方面是考量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方面他是保护我们的家庭。你是否愿意在自由的当中来选择顺服呢？当你的丈夫你看着他左看右看都不顺眼的时候，你是否因为神的缘故你愿意来听从你丈夫的话呢？所以在这里讲到一个的根基，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两条柱子，我们丈夫要在这种的爱心当中学习做头，我们的妻子要在自由当中选择顺服。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有一对的夫妇的见证。我们以前牧养的教会有一对的年轻的夫妇，非常的专业人士，然后呢当他们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太太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来了几个月，然后后来太太信主了。太太信主之后，神的灵，我很感受到真的神的灵就住在他心里面，很敬畏神，很愿意追求。但是他们过去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所以我就尽量去帮助他们，见他们，跟他们聊，然后呢好像一段时间慢慢好了起来。但是有一天晚上，这一位先生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讲说，这牧师你快点过来，我们吵起来了，然后怎么样。所以我马上就赶了过去嘛，对不对？当我赶过去的时候，这位太太在控诉这位先生怎么样，以前就是很多很多以前的伤痛，然后刚好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所以就爆发出来了。我听了他们双方的一个的讲法，我心里面不断的在默默求神给我智慧。你知道很难，因为一方要捉住以前的伤痛不愿意放手，然后另一方虽然他已经很后悔了，他要再道歉了，但是这一方不愿意饶恕他。所以我就跟那一位姐妹讲，我说姐妹啊，圣经里面我拿出这一段经文，我之前已经跟他们解释过，我说圣经里面讲妻子顺服太先生，不是因为他值不值得顺服，乃是此时摆在你面前一个选择，你是否因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你愿意顺服他。还有我说姐妹啊，神也将一个选择摆在你手中，你可以继续拿着你以前的伤痛继续往前走，然后你们继续在这些伤痛里面不断的彼此继续的伤害。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愿意将过去的伤痛都放在神的手中，你愿意让神来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愿意放手 你跟你的先生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重新开始。我心里面没有底，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信息我跟他讲清楚了。我就问那位姐妹，你愿不愿意？那位姐妹沉默了一段时间，她后来说，我愿意，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做得到，求神帮助我。于是我们三个拉着手跪下来，我们一起来向神来认罪，他们夫妻彼此认罪，彼此饶恕，然后一起向神来祷告，然后他们算是这件事情过去了。当时他们有一个小孩子，肚子里面还有几个月的一个 baby。 然后过了大半年，这一对夫妻，因为我要跟他们讲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每天都要读经祷告，两夫妻一起读经祷告。然后他们过了大半年，他们又来找我，然后呢请我吃饭。平时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们请传道人吃饭是很多的问题哦，这一次呢就很感恩哦，他们是来感谢我哦。然后这位姐妹说，拿着他们几个月的 baby 就说，啊，谢谢牧师，你看就是真的是你来赐给我们这样子哦。我说不是，姐妹啊，是你那一天直到你现在，你愿意做了一个选择，你愿意接受神的话语，你愿意存着敬畏的人的心里放弃你过去的这些的伤痛，然后继续跟你的丈夫往前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也将一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可能过去你的婚姻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伤痛，你们两夫妻很多的争吵都是因此而来，今天你愿不愿意你将它放在神的手中？或许你们的家庭当中跟父母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好像在坟墓的里面一样，你愿不愿意存着敬畏神的心，你将自己的家庭这些关系都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引导你，让神来帮助你重建你自己的家庭，重建你自己的婚姻。让我们同心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盼望给弟兄姐妹们你们一两分钟的时间，你亲自的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你心中有任何的感动，有任何的励志，你可以向主来诉说。一两分钟之后我会结束祷告。